谢谢金总哦，谢谢金总哦。我们今天这一篇道是，上一个礼拜在新的长老案例的时候的那个主日崇拜，我自己希望今天这一篇道能够把上一篇的道能够讲得更清楚、更实际一点，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怎么样的实际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让他来服侍我，让他来雕琢我，让他来拔除我，让他来毁坏我。这个我是指罪性中的我、自我中心的我、血气的我、肉体的我、情欲的我，使我这个我能够在基督里找着真正的自我，是被基督所肯定的我，是耶稣基督的我披附在我这个人的身上。那这一篇道，实际上是跟上一篇道是等于是上下集一样的。那也请大家为我祷告。上一个礼拜天，我用了一块十分难看、肮脏的石头，很粗糙的一个石头为例子，表示你跟我原本我们犯罪和堕落的生命，本来是应该被神丢弃，下入地狱，但是因为神的大爱和恩典，神把我们难看、肮脏、粗糙的石头捡回来，在他的手中重新雕琢、重新塑造、重新捶打，就如同耶利米书第18章，先知耶利米。神启示他一个图像，就是一个窑匠，这个窑匠就是神他自己，在他的手中做成了一个很完美的器皿一样。在40年前，我跟师母，我们到欧洲去旅游。我们其中一站是在意大利的 Florence，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谁去过意大利的 Florence。在那边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大卫的雕像，非常的高，有好几尺高。我们从他的说明书和听说是，这个大卫的雕像是那个雕琢的那个艺术家。他从一个很大块的一个粗糙难看的石头，把它因为有灵感一来，他呢在他的手中就把那块难看的本来应该废弃的石头，竟然把它雕塑成一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大卫的雕像，矗立在那边。我看了那块石头，到今天仍然有非常的感慨。其实我们原本就是那个粗糙、肮脏、难看的石头。神要把你跟我这一块难看的石头建造成为一块活石，进一步要把我们这一块活石再建造成为灵宫。一个灵宫要建造起来，好像一个宫殿，它必须有很多不同的建材，很多不同的活石，把它放在一起。就好像现在人，我们在美国看到盖房子，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fabricated，就是事前雕琢好的，到时候拿到现场就把它拼凑起来，就房子就盖起来了，而且很快的。但是在拼凑之前，要盖起来，把它堆叠起来之前，那些木头都要先被雕琢、被砍、被削、 被错被修，否则那些木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fabricated building， 把它成为能够把它拼装起来。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，有很多地方的经文，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，启示录约翰他在启示录21:2，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约翰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？约翰所看到的就是你跟我是原来是粗糙难看的石头，被神雕塑成为了活石，然后与其他所有的圣徒，也就是不同的活石，被拼凑起来，然后成为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城，由天而降，而且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，就是等候基督。我们都是耶稣手中的工作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的生命被他雕琢好像活石，穿在整齐，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，等候耶稣基督，他来最后迎娶我们，成为他所爱的心腹。这是何等的荣耀。我用一个比喻，假如我们现在盖一个宫殿，这个宫殿里面要有许多的石块，这些石块都是活石，已经被神雕琢好的活石。有哪些人呢？我用一些，有 D.L. Moody， 有 Charles Spurgeon， 有 Lawrence 弟兄，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Lawrence 弟兄？他是做最厨房打杂扫地擦地的一个弟兄，可是他在他的工作中他经历神，他虽然是个小弟兄，他也是一块活石。有 John Stott 牧师，有 Martin Luther， 有 Martin David Lloyd Jones 医生，英国的一个医生，有 Robert Charles Sproul 牧师，有 Justin Peters 弟兄，有 John MacArthur 牧师，有 Martin Luther， 有 John Calvin， 有 John Wesley，有 John Huss， 有 John Knox， 有 Swingley， 有 George Whitefield， 有 C.S. Lewis， 有 John Newton， 有 James Boyce 等等等等。那这些都是西方的活石，东方的活石呢，要比方宋尚杰、王明道、贾玉敏、包慧元、陈忠道、纪志文、沈保罗、唐崇荣、倪拓森、滕进辉、吴祖光、苏左阳、李定武、冯秉成等等等等。那么拿我们教会来说，今天领会的有金培同，今天领诗歌的有秦永利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点名了，但是我们都是神手中原来粗糙肮脏的石头，被他先来服侍我们，把我们雕塑成那个活石，然后把我们 fabricated 放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建筑，将来要从天而降，由神那里成为一个非常荣美华丽的荣耀的殿，是装饰整齐圣洁等候耶稣基督的。哎呀，这是何等的美丽，何等的一个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不止在亚洲，在欧美洲，包括在非洲、中南美洲，在世界各地，所有的真正属基督的人，我们都要被耶稣来服侍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耶稣给门徒洗脚，就是 要使门徒成为圣洁，你们一洗就干净了。耶稣也要给你给我洗脚。每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就是那个荣耀的圣城，新耶路撒冷城的建材，那个材料。如果大家读启示录，刚才读的21章，约翰他说，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紧接在同样21章里面，约翰所看见的异象，他怎么说呢？请注意听 这几段经文。他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山，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个门是一个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晶晶的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到底约翰写这一段什么意思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是个灵，神在灵界，在灵界里面没有这些物质的东西。约翰领受这个意象，他只能够用人间最美丽最宝贝的这些宝石，不管是玛瑙，是碧玉，是这个珍珠，用人能够理解的最漂亮的最华丽最柔美的来形容那个被雕琢的生命。那些东西是建造新耶路撒冷城的材料，也就是那些活石。在天上没有物质的东西，这都是抽象的比喻性的一个描绘的方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原本是破烂、难看、污秽、粗糙的石头，这样的旧造的生命已经被神重新锤炼成了像蓝宝石、像翡翠、像玛瑙、像黄金、像珍珠般美丽的建材和活石。我们被神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耶路撒冷城，这是诗篇122篇3节告诉我们的。又如同保罗他所说的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6节告诉我们的。保罗又在以弗所书2章20节到22节，他说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也就是指我们每一个活石都彼此联络的合适 ,fabricated。这拼凑起来建造成为荣美的灵宫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。保罗又说了，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。保罗又说了，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和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6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也因为这样，刚才金长老带我们读的诗篇127篇这一节经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 这节经文我们现在就可以清楚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旧造的生命必须先接受神的建造、锤炼、雕塑、更新，我们才能去建造神的教会，我们才能侍奉。如果我们先不接受耶和华的建造，我们去建造的话，那个建造和侍奉就是没有被雕琢的生命的建造，是粗糙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，去 touch 神的事工，那是在血气中的侍奉，在肉体中的侍奉。那么这种的侍奉，诗人告诉我们就必然是枉然劳力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的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如果耶稣来受人的服侍，我们的生命没有被雕琢，我们服侍耶稣反而带来反效果，是枉然劳力，因为我们是在血气中服侍。所以耶稣他必须先服侍我们，然后耶稣说你们才能服侍，这种的服侍才是新造生命的服侍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基督对付我们旧造的生命，修剪、整理、雕琢、炼净、捶打。神要把我们从麻雀变为凤凰，我再讲一遍，神要把我们从麻雀变为凤凰，你肯吗？而且我们这一块石头是在山上先被神雕琢、琢磨、敲打，然后再拿到山下被拼装建造，成为了神荣耀的殿。这个时候的建造是安静的，是和谐的，是听不见噪音的，是隐藏的建造。这种侍奉是凸显神的荣美，而不是凸显自己。这种侍奉是彰显了神在我们身上雕琢的功效。这种的侍奉是彰显基督，是归荣耀给基督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只能说神的心意太美好了，神的旨意太良善了，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没有抛弃我们，把我们打入冷宫，丢在地狱里面，他却拣选我们，把我们这块肮脏粗糙的石头在他手中重新的雕琢。这个是基督徒重生称义之后成圣的过程，我们是要一直不断的接受神的服侍，一直不断的接受被神来捶打、被神来修剪、被神来更新、被神来重新塑造。这是我们一辈子的问题，这是我们一生一世的问题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。神要把你我建造成如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和生命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也就是所谓的山上的样式。这是神告诉摩西，神也借着大卫告诉所罗门。但是非常的可惜，我们来看摩西跟十二个门徒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，我们来看摩西跟所罗门的差别在哪里。摩西是神把他叫到西乃山上，摩西四十昼夜与神朝夕相处，他不吃他不喝，他享受沉浸在神与他同在 的那个环境里头，当他下山，其实他在山上被神潜移默化，被神耳濡目染，神向他说话，神的光庇护在他的身上。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发光，他必须用帕子遮住他的脸。摩西是一个被神对付的人，摩西是一个被神服侍的人，摩西的生命被神雕琢，摩西的生命被神修剪，是在山上建造的。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充满了荣光，必须用帕子遮住。也因为如此，当摩西下山的时候，你注意他才能建造。他怎么建造？第一，他能够，因为他先在山上领受神的话，他就在山下能够把神的律法教导传授给以色列人。因为他在山上先被神建造，他在山下才能够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。你看见没有？若不是耶和华神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摩西是先在西乃山上按照山上的样式，就是按照基督的样式，他被神建造，他下了山，脸色充满了基督的荣光，他就可以按照基督的样式，山上的样式来颁布神的律法和话语，他又可以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。所以请注意，我们侍奉，我们来建造教会，我们侍奉神，我们必须先被神侍奉，必须先被神建造，要不然我们都是在肉体在血气中来侍奉和建造，那就给教会带来困扰了，就很多的噪音了，很多的吵杂声了。我们来反观十二个门徒，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三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曾经被耶稣带到他伯山上，干嘛呢？亲自目睹耶稣在山上变相，耶稣还我本相，耶稣把他自己是神的本相向这三个门徒显示。彼得说，啊，主啊，在这里多好，好不好让我搭三座棚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摩西一讲完这个话，云彩就把摩西跟以利亚遮盖，只单单看见和听见主耶稣基督。可是 so what? 神迹不能使我们生命改变。他们看见的是最大的神迹，但是只在山上，搞不好才几个小时，搞不好才一个小时，我们不知道，搞不好一天而已。他不像摩西，摩西是在山上四时昼夜不吃不喝，接受神耳濡目染，心意更新，接受神潜移默化的在他的生命中做雕琢，做修剪，做改变。而三个门徒，他们只是看见神迹，他们下了山以后，甚至在最后晚餐仍然在那里争谁大谁小，他们的生命没有被雕琢。所罗门王呢，所罗门王也没有先在山上被神来雕琢他，所罗门就直接 touch 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结果所罗门所建的耶和华的殿完全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也不是照着他的父亲大卫领受耶和华神给他的图像所画出来的样式，所罗门是按照自己心中所想要的样式来侍奉和建造，结果所罗门盖的耶和华的殿 比他自己为他自己盖的宫皇宫还要更小、更窄、更没有把耶和华神放在首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语真的是宝贝，我们好好去读、好好去思想的时候，神每一个话语字里行间里面要我们领受学习的是什么，要我们体会的是什么。主耶稣说，你若是接受我给你洗脚，你全身才会干净，约翰福音13章第10节。主耶稣要我们的生命先肯被他炼净洗净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块干净的活石，如同约翰所看见的像珍珠一样、红宝石一样、蓝翡翠一样的那种被神先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城，美丽的建材和活石，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。神不是只是客观上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来救赎我们，神要我们主观去经历救赎，那就是要先接受他的服侍，在他手中被他来雕琢我们这个罪性的生命，使我们真正经历什么叫救恩。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全是神的恩。他用了3个恩，他说他能够侍奉，而且比使徒格外劳苦来侍奉。他说不是出于我自己，乃是出于神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是神先在我的生命中雕琢，我今天能够如此格外劳苦侍奉他，全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给神恩典，不是因为我格外劳苦的忠心的侍奉是我给神恩典。 No， 他说是神的恩，是神在他的生命中雕琢了他的生命，使他能够如此忠心劳苦的侍奉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你我如果能够侍奉，我们没有可夸的，我们没有可骄傲的，我们没有可自义的，我们能够侍奉全是神的恩典。曾经我听过有在别的教会哈，他认为他能够侍奉神是他给神恩典，哇，这个是太严重的错误了。我们能够格外劳苦忠心无怨无悔的侍奉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保罗经历是神先服侍他，他才能够服侍神、服侍人、服侍众教会。反过来看，若是我们带着旧造的生命，没有先被神来服侍，没有先被神来雕琢，那么我们用血气的生命来服侍的话，教会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了，有摩擦，有抱怨，有怒气，有不原谅，有不肯接纳，有争执，许许多多的噪音都出来了。这就是列王记上第8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有的人甚至半途而废，气馁灰心，觉得自己受了伤害，就打退堂鼓，半途而废。这样子的侍奉是没有先被耶和华建造和雕琢的侍奉，难怪就产生了问题了。不但自己受了伤害，也给教会带来了亏损。我们旧造的生命，包括我的个性、我的性格、我的习惯、我的做事的方法、我的人际的关系、我对事物的认定或看法，都需要先接受神来对付，都需要接受神来修剪，都需要接受神来重新的塑造，使我们被更新以后， 我们再来侍奉，就能够容神一人了。最后，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重点，要实际如何让我们能够让神来在我们的旧造的生命中来建造，来雕琢。我们要如何来接受耶稣基督替我洗脚？我们要如何因为先接受耶和华耶稣基督的服事，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，也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和侍奉他的教会呢？有下面几点。第一，读经。你说读经我都读啊，但是你注意，读经你不是为别人而读，你是为你自己读。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对你或我个人说话的，不是对我太太说话的。太太，神说你要顺服我，你不顺服我，那么你就违背神。 No， 神说李君，你要先爱你的妻子，你不爱你的妻子，你要求你的妻子顺服你， No way。 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说，主啊，你今天要向我说什么话，不是我一开始急着要开口要神听我说话，那我们就错了，这不是读经的态度。读经一定是说，主啊，你今天借着这一节经节或这一段经节，你要向我说什么话，预备自己放在他的手中被他雕琢。第二，祷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讲得太详细了。第二，祷告。祷告我们向神赞美、歌颂、感恩、认罪、悔改、祈求、代求。祷告是借着这个过程被主来更新，包括我的心思意念，我的心意被他来更新。祷告是借着祷告使我亲近神，然后经历神在祷告中他是如何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家庭里，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在这个国家，在我的公司等等等等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详细讲。第三，灵修。每一天要灵修，光读经光祷告，那你说灵修不就是读经祷告吗？ No， 灵修除了读经祷告，更重要的是把你的灵安歇在神的灵底下，与神密谈、恳谈、commune with God in Christ， commune， 与神恳谈，与主亲密相交，默想神 meditate God， 思念神，思念主耶稣基督，让神的旨意征服你的旨意，让神的心肠在你的心肠中做潜移默化的工作，等等等等啊，我不能够细讲了。第四，敬拜。生活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敬拜。所谓的敬拜不是指我们礼拜天到教会唱两首诗歌，听听讲道，那个叫敬拜，不错，那个是敬拜。更重要的敬拜是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连包括我的旅游休闲都是敬拜。各位，你好好去读圣经，圣经其实是有教导的，包括你的旅游休闲，连我的奉献也是一个敬拜，使我们的心意被净化，使我们是知道我是活在谁的面前，这位主他的眼目实实地看着我。第五，十字架。操练把自我、把己、把血气、把本位主义、把自我中心靠着圣灵的大能钉死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原谅我讲这句话。如果你在你的个性上，在你的习惯上，在你的自我中心，在你的己劳我这些事情上，你如果没有经历被钉十字架的苦，你就永远经历不到因为钉死所带来复活的喜乐和荣耀。这是真实的，需要操练。这个功课我到现在还在学，我们都要学。亲爱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客观上为我们钉死了，我们要主观上把自己钉死。保罗说，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说，我是天天死。中文有一个冒冒死，那中文加那个冒字是不对的，在原文是我是天天死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是天天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六，传福音。我们八月份有一个短宣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，透过传福音，我们这样的行动激发我们体会基督的拯救，我们对人的灵魂的爱和那个动力和负担，神就加给我们，其实是我们自己蒙福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越来越有主救赎我们耶稣爱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认知了。最后我做一个总结，我们根据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，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知预定要选召称我们为义，而且要使我们成圣，最后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我们是一个粗糙的石头，要被神塑造雕塑捶打成为一个活石，然后被建造成为他的灵宫。那注意，这是成圣的过程，救赎称义是过去了，成圣是现在的过程，是我们一生都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。成圣就必须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来雕琢，接受神的服侍，接受神的建造，接受神的拔除，接受神的拆毁，这个旧造的生命，接受耶稣替我们洗脚，使我们的生命的杂质更加的纯净干净。如果我们肯如此走成圣的道路，透过信靠顺服，我们最后必然要得着荣耀。得着荣耀也就是约翰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城，由神那里由天而降，装饰整齐的心腹，等候丈夫耶稣基督。我们要与基督永永远远同享天国的大宴席，那是最高最荣美的荣耀。这整个的过程是耶和华亲手建造，我们在今生被神来建造，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枉然劳力了。我们在永世里面，我们也将成为耶稣基督最心爱的心腹。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是我们的良人，你羡慕吗？你肯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的话实在是太宝贝太丰富，你的话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是为了我们的造诣，让我们学习聆听你的话，顺服你的话，默想你的话，爱慕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